边个客惊咗张日合，川普同李在明见面，爆出咗好少见嘅做法。中国大亨假冒国籍，捞到掂晒，成咗菲律宾少将。川普中意咗李在明嗰支钢笔，品牌订单爆晒棚。台湾智库话，民主国家应该重视中共跨境镇压。巨型沙尘暴袭击凤凰城，60,000+停电。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8月26日，川普喺白宫见咗南韩总统李在明，期间透露咗唔少重要信息，特别系对中共发出咗威胁嘅信号。北京当日亦都因为张又侠嘅一篇讲话成为关注焦点。川普当住李在明嘅面提到要将国防部改名变成战争部，咁样真系有啲似敲打李在明嘅意味。川普25日喺白宫对记者讲，可能要将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当我哋赢得第一次同第二次大战嘅时候，佢被称为战争部。对我嚟讲，咁先至系真正嘅名称。我唔想只系顾住防御，我哋亦要进攻。其实川普呢个话呢，讲咗唔止一次，就喺25日一日之内，佢公开提咗3次。喺中共93阅兵之前，川普呢啲话被认为是讲给北京听的，亦是在敲打李在明。台湾战略专家林廷辉说，如果台海开战，金正恩可能抓住机会，朝鲜半岛可能同时会爆发军事活动。在这种情况下，驻韩美军会怎样分配军力呢？台海开战的时候，南韩基地就是全世界离北京最近的美军基地。如果那里的美军能够从北方牵制住共军，中共就不能够将全部精力投入台海。这次李在明访美之前先去了日本，谈的不单止是经贸问题，他和美国谈的也都不只是经贸问题。川普要李在明表态，在印太战略里面，南韩站在什么位置？是站在中共这边呢，抑或是站在美国这边？李在明这一次行程非常重要。值得关注的是，川普同李在明见面之后，好少见咁冇发表联合声明。川普同日本首相石破茂、印度总理莫迪见面之后，都发表咗联合声明。但美韩呢一次既冇联合声明，亦冇共同宣言，呢个系川理会嘅罕见之处。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认为，呢个代表美韩倾唔成。这个从美国接机官员的层级明显低于预期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当然就是代表美国和南韩李在明政府之间双方还有很多部分的不同见解所在，所以没有办法发表这个联合声明。你可以看到，从李在明这次到华府，美国派去接机的两位官员刻意地被李在明总统或南韩政府了解川普总统其实是不满意的。原因在于李在明过往就是非常亲中。亦有观点认为，这个亦可能因为川普和李在明真正的会谈要点不能够公开写入联合声明。这个指的当然就是南韩在美中之间的立场以及驻韩美军的调整。川普嗌李在明来美国，显然是有重要的事要谈。在进入这个话题之前，我哋先嚟倾下健康嘅话题。你平日有冇试过食甜品、饭或者系面，总系忍唔住想食几啖呢？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系觉得唔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先系身体活力嘅关键啊！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于俾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天。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川普当面讲俾李在明听，美军驻韩基地应该归美国所有，美国要占有南韩土地，这个话好像一个重锤咁打落嚟。有观点认为，这个要求极其重磅， 可能改变美韩关系。另外，美国媒体22号报道，驻韩美军重启第528军事情报连。这个军事情报连曾经是韩战时期左右战役结果的重要单位之一，负责收集情报、分析地理环境、制定作战计划等，是美军最重要的情报参谋。24号，天空新闻网阿拉伯语频道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美国突然决定从伊拉克的两个基地里面撤出所有军队，大约2500人。57爆新闻说，这些美军可能调到印太，川普找南韩要基地土地，驻韩美军启动情报高参，美军从中东调到印太，驻日美军要成立多领域指挥部，也就是说美军土地、指挥部、情报系统、兵员全部都有了，国防部再改为战争部，川普这五大招就等着灭共，绞杀习近平。在结束和川普的会谈之后，李在明在华府智库发表演说话，美国的政策明确转为牵制中共，南韩不适合再维持过去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路线，现在南韩已经不可能做出撥离美国基本政策的行动或者判断，但和中国因为地理位置接近而处在一种无法避免的关系之中，现在要被这种关系保持妥善的维护。换句话说，李在明是在这里说，美中对抗如火如荼，南韩必须紧跟美国的脚步，因为同美国唱对台戏即等于自找麻烦，但韩中是邻居，所以要小心翼翼地处理关系。有分析嘲讽说，李在明是想又当又立。六月，驻韩美军在一次安全简报中特意展示一幅上下颠倒的东北亚地图，将台湾和菲律宾放在更加显眼的位置，展现出一个包围中国的新战略构图。地图上标示，首尔附近美军基地距离北京只有985公里。林廷辉分析说，这幅地图放出来，一是给中共看，讲给北京听，你不要太过串了；亦是给南韩的政客看，讲给李在明听，要乖乖地配合美国。美军想好的事定了就是这样，如果中共敢动台湾，驻韩美军就会是直插中国心脏地带的一支针，美军会轰炸北京，所以川普不会被李在明玩两面派，不论是经济亦或是安保都必须亲美。外界认为最关注李在明访美的应该就是中共习近平。盖茨通研究所 Gatestone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张家顿在霍士新闻的专访中说，南韩刚派去特使去北京会见中共外长王毅，递交了一封给习近平的信，即使美国驻韩军事联盟是北亚安全70年来的基石，但现在南韩可能会出现真正的问题。张家顿补充说，但我们知道中共政权现在正处在动荡当中，我认为北京没人愿意在任何事情上做出重大决定，包括贸易协议。这几天来北京人事变动的传言达到了高潮，我们不知道这个会怎样发展，但会在9月3号阅兵式上边得到一些线索。我认为习近平仍然会站在天安门城楼的最前边，但这个是因为共产党还没有最后决定由哪一个来接替习近平。中共现在的权力斗争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或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各界都在密切关注中南海。8月26号，中共军方在北京举行抗战学术研讨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讲话期间两次提到习近平，分别是经习近平主席批准和学习贯彻习主席指示。张又侠一直被认为是逼习落台的主力，现在竟然连称习主席，到底中南海出了什么事？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认为，海外一直在说张又侠和习近平争夺权力，这个是将张又侠架在火上边烧烤，张又侠不得不出来表态，这次称重习主席是对海外舆论的回应。 评论员梅凌霄对比2015年同类会议话，2015年时任军委副主席许其亮在讲话中通篇反复强调习近平主席，处处表忠。对比之下，张又侠只是挂名式地两次提到习，更加没提彰显习近平权威的2442和军委主席负责制，亦未代表习向老兵致敬，显然是降格处理，透露出中共高层心照不宣的分裂。听众朋友，对张又侠这次的讲话怎么看？你认为中共高层的团结是真定是假的呢？菲律宾移民局21号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60岁的中国籍商人，姓陈，是镍矿业大亨。当局指控他透过非法手段取得菲律宾国籍，甚至混入了菲律宾海岸防卫辅助队，还拿到少将头衔。菲律宾海岸防卫队26号出面说明，辅助是志工组织，主要在天灾的时候支援救灾，亦会参加海滩清理等活动，不会碰到任何敏感的国家安全资料。不过这名中国商人已经被立即除名。移民局指出，这名商人用假国籍在菲律宾从事商业和社交活动，和先前震动社会的国华平安一模一样。菲律宾参议员亦都警告，这类事件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南韩总统李在明25号在白宫访客簿签名的时候使用的钢笔，引起川普的注意。川普试用之后爱不释手，李在明亦当场大方地送给他。这支钢笔来自南韩的品牌 Zeno 杰奈尔，以手工原木制作出名，常用橄榄木、玫瑰木等材质，价格大约在8万到10万韩元。听说李在明所用的这支是特别订制，上面还刻有太极图案和凤凰，象征着南韩国旗和总统的标志。笔芯是韩国钢笔大厂 Monami 莫纳美的签名笔。消息曝光之后，莫纳美股票价格飙升到 29%，杰奈尔公司的订单亦都爆晒棚，公司负责人赞叹太过惊讶了。南韩媒体形容川普一句真是不错的笔 Nice Pen， 就令到南韩这个文具股价大涨。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吴失智26号透过网络媒体发文指出，中共跨境镇压越来越严重。他举例说，日前在东京举行的聚会上，来自新疆、西藏、香港、内蒙古的海外人士一致指控中共跨境施压令他们身心疲惫，甚至有人患上了抑郁症。中共的手法并非直接迫害，而是以心理压力为主，例如劫持亲人做人质，要求搜集情报等等。吴失智特别提到，13号中共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夫妇在芬兰赫尔辛基公园恐吓正在练功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对方交代姓名和籍贯，还用手机影下来，甚至大嗌有了姓名可以即刻查。这个是赤裸裸的境外恫吓，而芬兰外交部仅表示是不幸的事件。吴失智直白地说，正因为跨境镇压难以举出明确证据，各个国家才迟迟都不敢介入，令到中共更加大胆。他警告中共目的不只是迫害，更加要透过心理和情感操控，将海外人士变成统战工具。他最后呼吁民主国家包括台湾都应该正视并且采取行动，否则只会比极权政权更加嚣张。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25号傍晚出现罕见的巨型沙尘暴，整面沙场瞬间就吞没了市区，能见度几乎归零。随后伴随着强烈的雷电阵雨，造成超过6万户停电，树木倒冧，凤凰城天港国际机场班机全面停飞，风速最高达到每小时113公里，警方也都劝民众尽量不要出去。气象局表示， 沙尘暴在当地夏季并不罕见，但这次规模和强度远超以往，几乎好像冬季暴雪突袭般。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